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思念三姐弟的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是我们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跟您分享的关于产业这个话题，更深的去体会为什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的需要去了解如何去好好的忠心的照管受托管理的这些属天的产业，而作为儿女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随便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需要清楚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创造我们的这位主，而不是自作主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都学会了按照他创造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无论再大的黑暗，再多的挑战，我们都能够胜过，也都能够从中走出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和见证人。所以今天这个大结局，真儿期待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一个很深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约书亚记，借着诗篇的这几篇经文，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光阴当中，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也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分别为圣归给你，好叫我们不是在为这个世界而奔跑，乃是为主积极的奔跑。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的大结局。思想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外公外婆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姐姐思念搂着外婆说，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给思想一些时间吧，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外婆轻轻地说，是啊，我和你外公也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对的，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愿意低头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思念对于外公外婆说，您二老放心，我一定会爱我的两个弟弟，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会爱他们，保护他们，等着他们回头。我也会孝顺我的爸爸，还有他的妻子，我会善用外公的这笔钱，给世界带去祝福。随后思念拉起思恩说，思恩，姐姐要完成你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给你属于自己的精致的杂货店。姐会找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咱们让你这个小小的杂货店也成为一个神的爱的加油站，好吗？思恩开心地抱起姐姐在地上转圈，外公外婆的脸上也绽放出安慰喜乐的笑容。外婆对外公说， 思恩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单纯，他没有高言大志，但他却让我明白什么是单纯的爱，什么是单纯的信心，什么是单纯的盼望。他真是上帝给咱们最好的礼物。感谢主，可能由于喜乐和安慰，外公又快乐地和思念和思恩他们多相处了一年的时间，才被主接回了天家。思念继承了外公所有的财产，他用这笔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也成立了一个孤儿帮扶机构，每一天都竭心尽力地来帮助服侍那些像他小时候一样孤独的孩子们。不仅如此，思念和思恩每一天都写一封信给思想，因为他们深信爱就是恒久忍耐的坚持，就像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与等候一样。这一封封信让他们深刻地明白上帝的爱，也让他们明白了宽恕的意义。他们也渐渐放下了过去曾经带给他们的那些伤害，无论是伤害他们的人或是事，他们都渐渐地放下，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神的爱会唤醒思想的心，会唤醒许许多多迷失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思念、思想和思恩的生活还在继续，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正在继续着。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三姐弟一样，经历许多痛苦和悲哀，无法解释和言述的伤痕，但每一次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回到他面前，以他喜悦的方式活着，我们就可以经历重新抬起头的那种确信和盼望的喜乐。因为我们会体会幽暗中的光明，悲伤中的喜乐，苦难中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描述了大卫为了躲避亲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而向神求告。我们很难想象与至亲之人反目成仇的痛苦，好像思想选择满心仇恨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那是一种我们一生也不想经历的痛苦。但是大卫王却选择了向上仰望，把他的头抬起来仰望神的怜悯。思念和思想如今也选择每一天在恒久忍耐当中等候思想的回头，等候思想放下痛苦和伤害，选择归回上帝。今天正儿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什么人是伤害过你的，让你很难原谅的，求主帮助你今天可以选择投靠神，仰望他的怜悯，也能够以恩慈和怜悯去对待你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一生都做您的产业，不被世界得着，更不被我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捆绑，让我可以学习依靠您，宽恕人，如同您宽恕了我一样，如同大卫宽恕亚沙龙一样。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大卫为躲避儿子追杀而写的诗歌，你觉得当时他是什么样的痛苦心情？你有感觉痛苦、无助、绝望、难过的时候吗？神能够让你把头抬起来。但愿今天透过经文的朗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我们的祷告和讨论，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不再活在自己痛苦破碎的经历当中，也不再心存苦毒、遗憾或者是伤害，而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光照，被他的爱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管道，将爱流露给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盼望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回应，正儿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您在属灵这条道路上面与您同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 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他的爱为我罪钉十字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彼此爱隔绝。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万里，
我是丽玉。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那到底是什么在最后促进了一个本来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种兵法，带着兵法进教会的人，什么时候缴械投降的，说啊主啊，我真的是承认你是唯一的真神。丽月姐继续分享一下。
在吉隆坡，在1993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事件，就是我们的海伦岛屋倒塌，一个十层的 building 倒塌。所以当倒塌的时候，我们所住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在住那个的房子，然后那个屋主本身就必须收回他们的屋子，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我心里在嘀咕说，他们一定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了，他一定把我们这些非信徒赶出去。所以我就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反过来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住到你觉得你不要住这里为止，我们会自己想办法。所以从这一个的 conversation 里面让我感到，基督徒原来不是只是为自己着想的，有爱心的。所以我觉得说，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这种的一个悲剧发生在马来西亚，却因着这个事件改变了我对基督徒的另外一种看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一直干打翻整船人。所以我去基督教教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不是在做，而是极力的想认识这一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那他就已经告诉你他就是那唯一的那个道路，那已经讲明了，为什么我都不信呢？既然你说信耶稣这么容易吗？只要说口里承认信，相信就信，那我就不信啊。这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信耶稣其实我都没有亏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他可能是两个角色，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他骗完几世纪的人，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他真的是真神。所以如果我信的是一个骗子，我没有亏什么啊，我很多偶像拜的也不定是真的嘛，对不对？我就这样想法。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那我就糟糕了，
亏大了，
亏大了。所以我就从那一个起点里面开始就转折我对以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当然信主之后我还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道路。
当然，你在分享你的这个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了所有人从敬拜偶像，从另外一个价值观进入到天国的这个文化里面的那种冲突和冲击。先是神让你借着自己的这个交往的对象，然后身边这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又住在一个基督徒的 community， 一个基督徒的宿舍里面，让你透过许许多多的例子，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信仰它的独特之处，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它更是很深刻的改变人的生命的，以至于你最后不得不去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离弃它，因为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信，但是又去敬拜偶像的这条路。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就是刚刚丽月姐你有分享说，从开始敌对他，想要推翻他，直到竭力的想要认识他，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当然我也相信他决定了后来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试探或者是检测的关系，到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同行，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携手相伴一生的这个过程，是在你真正信主之后，那万里大哥也想了，就是我们能够真的脚踏实地的落实，去把这个关系带入到这个婚姻里面去面对。那因为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这么不一样，性格这么不一样，一个是柔和的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家庭环境，一个呢是这么激烈，做什么事情都是你不能轻易的说服我，除非我自己彻底的认同，然后我才能够去的。所以能不能分享就是在你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你们的进入婚姻之后，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难处甚至是苦难是什么？万里大哥可以分享。
但如果说进入婚姻的时候，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还有两个不同的性格，那个的磨合是要一段时间的。但我可以比较说我们两个人的喜好呢都蛮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型的，都是热爱这些 outdoor， 然后这些运动啦、出外啊等等。但是就是婚礼过后，我带他一起进入教会，但是我之前呢，我已经是教会有服侍，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又有孩子了，但是我还比较繁忙着教会的这些服侍。其实丽叶也可以分享一下他那时候的感受啊。所以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就是他也是真的就是倾诉了，然后倾诉到流眼泪，说真的是他很辛苦，就是毕竟我又比较少的时间放在家庭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是可以算是初信，因为基本上就是还没开始很多的侍奉，所以他对这一个的参与也比较少，所以他也看不到就是侍奉的那一方面忙碌，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说这个的磨合，这个的平衡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去达成的。直到我觉得说他在这一方面得到更大的改观，就是当他也参与更多的时候，也拿起这个的责任去参与服事的时候，就变了两方面都平衡了，因为我有我的忙碌在侍奉然后家庭，然后就是平衡这两方面的一起的去建立家庭和教会的一起的服事的话呢，就会有更美好的这个的婚姻生活了。所以我记得那一个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个人就是时间上的不能够平衡到家庭里面的这一个的时间的付出了，孩子又很小，所以这一方面呢让我再次的去思想到说，其实真的不只是顾虑到侍奉和工作，家庭里面呢其实也是侍奉的一环了，能够让家庭里面呢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里面呢，他们也一样的会去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神。
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那可能父母亲的参与会让你觉得反正有人管，所以我呢 就可以专心的去服侍教会或者是做我的工作。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可能我年轻的妻子她更多的是期待丈夫能够担起这个家里的一些责任。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万里大哥你也看到了说，哦，原来我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其实仍然是需要作为主导的在家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有更多的一个追求和学习？
其实在婚姻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里面，觉得都是每一个的时段，就是当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好伴侣嘛，就是无论在沟通，无论是在照顾妻子方面。当然真的传道你也说的对的，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便利了。所以呢到现在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们一起住，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有三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要帮忙照顾，他们上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他们再送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便利，很好的一个祝福了。当然在于我个人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完全脱离和父母的这个独立性，就是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但是在于家庭的这个的教导孩子啊，还有怎么样的带领家庭，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自主性的，就他们不会很多的说啊，他们说了算，他们就会听我们的。就是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应当以这样子的方式教导孩子啦，我们比较严厉啦，这方面的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同意，不会说他们跑另外一个方向跟我们有很多的冲突啦。但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的成长过程就让我自己本身更多的看到，就是除了自己的这个的建立和工作还有服侍方面呢，家庭里面呢怎么样的去塑造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孩子都是看着你做事嘛。如果看到很忙碌，可能耽搁了家庭里面的这个需要的话，所以也让我能够在这方面去思考，再付出更多的时间平衡你家人和妻子的需要。
哎，我觉得特别的美好的一个图画哈，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是三代同堂，对于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来讲，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本来很困难，因为加上你们新的建立一个婚姻，所以必定是需要有主有次的。但是你刚刚所提到，就是你父母亲非常有智慧，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智慧，他们退居其后，也让你们自己主导自己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我去过你们家，我就清楚的会发现说，哎，这两位老人家真的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内敛，他们并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家里一家之主真的还是万里大哥你。但是这整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掌握到说我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同时我们又是这样的三代同堂住在一起，除非是在主里，否则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对自己的角色的认识和成长是分不开的。所以能不能分享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父母亲是怎么越来越意识到说，哦，我的儿子长大他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并不是主人主导的，我们是协助他们来教养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扶持，就是家有一宝两宝，你们家有两宝然后持续不断的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过程，你们曾经有过严重的一些家庭的冲突吗？还是说一直都是非常平和非常和睦的在过你们过去这几十年的家庭生活？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是我父亲他比较是那个主导式的，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怕父亲了，所以到中学我信主过后呢，其实压力都是来自父亲。当时候的是传道人，现在是牧师，那他们也常来接着探访我和我姐姐呢，就来跟他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呢他也是很反对的，但是因为客人来到他也不会太多的这个的攻击性嘛，所以慢慢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慢慢去理解，因为他也是理性型的，就很多的问题他年轻的时候所认识的信仰他自己也解决不了的，他就一直问传道问传道。那时候差不多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来一次的，过了好多个月，甚至到了在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更多的去认识了，所以就变了那个的拦阻也少了。 直到当我洗礼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他也一起的信主加入教会。那我父亲那时候他退休了过后呢，他自己也参与了教会的服事，作为这个义工的，所以他生命也改变蛮大的。但主要在家庭的主导方面呢，其实我们是搬了，从我们的旧的家呢就是离开了，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附近买了另外一套的房子。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父母他们说啊，其实你们两个人可以搬出去，他们老人家还是住在旧家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想到还没有顾虑到就是以后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我只想到说我父母一直都是住在老家嘛，很旧的，但我们有机会搬进新屋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是让他们享受一下嘛，因为一生人都没有搬过去新屋子啊，所以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的事情争吵而好像争夺权位，没有，就是他们很自然的就是那一个的过程。
我觉得好宝贵啊，就是刚刚你分享到伯父他信主的时候，诶，他有一点点像丽月姐，他们都是那种问题解决问题，认真的去认识信仰，然后认识信仰就认真的把它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我是珍儿，
我是万里，
我是丽月，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拜拜。
一步一步跟随你，踏着你心境交集，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听着你，我生命